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来备课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布告栏，有了一个新的消息啊，大概是我询问下来的结果，又是智宗法师促成了一件事儿。如硕法师是吧？也在他的这个安排下。应该是8月7号吧，那个礼拜六大悲忏后看布告是从5点开始到6点半的时间，我还特别问说为什么不衔接大悲忏，他说是因为如说法师自己的往返行程时间上的安排。于是我就跟永兴建议说，大悲忏圆满以后啊，留一段时间静坐，静坐完只要有一段时间够恢复场地，在5点前开始一起研讨修所成地。其实这样的一个下午的功课呢，是很圆满的。不容易，其实我一直盼。妙老旗下的几个弟子们呢，能够多发心，就个人所长，真的应该，依妙老的说法，不能说是弘法，应该出来跟领众啊一起修行，应该是这样子哈。因为我的体会是这样子，我比起他们那些常住法师们呢、啊。老实讲是更没有资格，当初被推出来带研讨会也都是根本没读过瑜伽师地论的情况底下我就出来带了，那么一路这样下来更是觉得其实都是越发大愿去愿意多负担一点责任的人其实是受最大的利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站在领众修行，其实修行在众生间，这是一个最殊胜的因缘。那我只要逢到那些法师们呢，我都一直劝，可是毕竟对他们没有约束力，于妙老的力量还是大，他们就叫他说你好好的正成圣道，不必那么急的这个行菩萨道啊弘法啊这些事儿。妙老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累，照顾这些人成就圣道，发了大愿。当然他现在人不在这个地方，我也不是背后说他话，我就觉得说众生可怜呐、啊，图一个而且盼一个能够领众修行的法师，老实讲是不可得的。我那天感从中来，应该是礼拜一吧，最大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每次看到经书一本一本的印得那么的快，本来还很盼着坊间有一个好的善知识，只要我自己看到有好的善知识，我都会十足的推荐。可是当我看到我所推荐的善知识又被去参学的学长觉得不相应啊，一些这个问题啊、见证啊出来的时候啊，心就很苦的。那个苦就苦在说啊，真的善知识没有办法像书一样的那么容易养成。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求一个完美的善知识，其实我们今天来听法不是来跟我这个人求法，而是来跟智子大师乃至跟释迦牟尼佛这个文本啊，这个文本牵涉太多般若跟修行实际上的体会，这些体会呢唯有我们真实去做然后跟它相应。那么其实我也不愿意说白了，我一开始为什么会把法华三昧忏摆进来，其实真实我愿意去这样说，法华三昧忏这一本行本其实是整个天台教官的全部的实践都可以在这10门忏法当中呢得到许多的练习的机会。那么如果各位多一些预习，寻到个因缘，然后假定能够去法藏法师的法会上一块拜一次，如果照密教的规矩来讲的话呢，虽然没有灌顶的仪式，事实上这就算是一种灌顶的，那么你就 应当在佛前发大誓愿呢，在这个行法上多多深入去体会，因为这一本忏十门忏仪啊，是一点秘密都没有的。只要你智慧到那个地方，完全没有什么不显了说的。我觉得显教有一个很慈悲的地方，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要你体会什么，其实他是明白讲的，那个标月指的指头是指的很明白的。你如果真的了解误入生意地的善巧，如理思维的方法，如法修行的态度都很正确的话，其实都是时日的问题而已啊。所以我为什么不选大悲忏，因为大悲忏毕竟还有秘密的咒语的部分。那么如果各位实在是觉得，因为显教的修行观念刚好不同，他假设我们都有很好的善根，所以呢甚深的道理就直接明白先讲了。那么我们直接从无生空不二离自性见的修行直接去下手，如果你下手了有障碍，再慢慢往事上面去靠啊，再多加一点事的，少一点理的东西。那么借着四修去掉我们的三业的各种不同形态的障碍。那么当然我们假设我们真的很笨啊，业障非常的重，那就全部没有理，全部就只有这个行法，就是在四相上的行法，乃至于单纯到只有礼佛。光是礼佛，你就在这边参究一个能理所理性空，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还在看这一句话而已啊，还没有谈到后面这个地诸引现一切我跟诸佛之间的这种普贤世界那种重重无尽的关系，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他就是一直不断在熏习一切在能所假立底下的虚妄。我们其实就是活在这种虚妄，但是这个虚妄当体所显的就是真如镜。所以你说道理有多么深，整个苦集灭道，整个三法印的道理都在这个观念底下。唯识观也是这个观念，般若观也还是这个观念。你说我们到底要读多少千经万论才能够懂，才能够真正开悟明心见性乃至于成佛，其实真的不多，真的不多。佛门之内老实讲没有那么多的秘密，不是为了我们种性智慧的不同，没有必要施设这么多的法门啊。所以我们其实是一直不断的探索，从甚深的一直不断的开始去认识自己的障碍，那么寻求自己障碍的调伏，开始在四修上真的诚恳的去忏悔。所谓忏悔者其实是学那个观照五蕴的能力，能够把五蕴的所缘实际上一直挂在正念现前的话，你现观智就一定有朝一日早上一起来那支香就可以相应啊。我觉得真的所言不假的啊，所言不假的，各位可以真实用功。所以话说回来，我其实当然也盼多一些知道用功方向的法师们，我想妙老旗下的弟子们应当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修养，他们如果真的有愿意有意要的话，真的愿意陪着一块我们这些笨的在家人呢，没有因缘出家专业修行的人，真的愿意带着我们，他们也好修行，我们也好就近护着他们好好的修行，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关系会比他们远在美国好很多啊，好很多。不过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所以我言下之意就是劝当然各位，或者是你们可以去告诉有意要修行的好朋友，真的我觉得从秀舍神地下手是很好的。那么据私底下的消息，如说法师是只有答应带秀舍神地啊，但是如果真的班上的同学们，那主要是当然针对在拜大悲忏的那些同修啦，那么有别人的话，我想这样子的一群人一定会有机会劝请他愿意继续发心，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护法的责任做得好，那么这样子的真的也愿意修行的法师才有舞台，才有那个空间，这是我们改变众生共业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希望吧， 希望好姻缘能够时时成就，事事成就。阿弥陀佛。好，回来谈这个我们无声忏礼录的第二段文。那么我交叉的其实一直都借着四禅波罗蜜的文啊、哦、帮各位来了解。其实四禅波罗蜜的文它的整个刑法就被智德啊是归纳在法华三昧忏里面。它的痕迹啊非常的清楚。我只是把那个礼录啊跟各位透出来。那么如果各位愿意在这个行门上呢一门深入的话啊一门深入的话，其实我觉得光只是四禅波罗蜜跟法华三昧忏这两本行本就够瞧了啊，何况如果我们文师继续在般若经上打好基础，大智度论为我们解读，其实我觉得在法义的增上会很快啊，会很快有一些消息。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上次那个偈子啊，普贤观经的偈子再往下文看，我们把偈子先念一遍，在这个44页啊，四禅波罗蜜的44页。各位如果有法华三昧忏的辅行集注的那个本子啊，各位不妨翻开94页正修三昧第十那个文呢，各位可以对照一下啊，各位可以对照一下看。那我原则上是还是照着四禅波罗蜜说，不过各位可以对照这两篇文，其实几乎一样，只是成书啊一者在前一者在后，如此而已，所以它的文句啊有一些差别，我等于解释一个就等于再解释两个啊，只是这个各位如果要正修三昧直接就法华三昧的仪轨来走的话呢，自己就应当要把94、95到96这其实文章并不多的礼忏的正文呢、啊，从94页正文开始一直到96页，1、2、3、4、5、6、7行见障外事这边为止。啊，这段文呢其实应当要把它背起来。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应当连同前面的无悔跟忏六情根的关键，这也是我们接着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次第往下读哈，会看到的次第。好，我们回来看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44页倒数第二行。那个寄送我们上礼拜简单的消文，但是它里面的秘密意啊，我们整全文看完之后再回来啊，用它来做总持。所以上礼拜我就请各位一定要背起来，这里面呢有许多的道理啊，很深，要去参究，自己多去体会。前面呢，我们已经在用卷第五的那部分呢，叫各位去体会能理所理性空寂，你的心行这个法。是不是真的从无漏变成有漏变成无漏？我们今天会流漏于烦恼所知障烦恼障的情况底下，是因为心所造成的，还是法令心造成的呢？这些关系呢，都是重重的能所假立。那么记得这个关系，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虚妄颠倒总是怪罪，对不对？怪罪一个能所假立的客体。啊，障碍了我的这个本体，那么于是呢，你一定要这样子二元对立的去看待所有一些事，乃至于你要尽除业障，还能放不下这个二元对立的妄想执着的话呢，忏悔以及观照般若的能力是得不到增上的，所以你要去真正在把般若智慧以及现观的能力提升呢、啊，就常常礼佛，行恭敬法。那么升起恭敬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看你心的相续。其实我们今天就在种种行法的过程当中，就会看到心的相续，从有流漏的心变成相似清净的心，然后呢等恭敬以及礼敬的因缘稍微淡了，约束力没有了以后呢，心就开始流漏，就可以知道其实整个的关键都在心的无自性上面。可是无自性我们偏偏要抓着它去在向上粘黏，乃至于会开始生出种种的好丑啊喜好，那么这些呢是整个让我们流转的妄见无明的本因所在， 如果不是这种无明加上贪爱，两者一父一母哈，这两个的这个搭档啊，我们不会还是凡夫的。所以其实我们要正念，整个的轮回的关键在这儿。那么你要逆回去啊，走清净犯恨这条路，解脱道这条路，其实就是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升起之地看清楚。而这个升起之地其实背后所谈的道理就是能理所理性空寂，意思就是说能理的我所理的这个佛，其实呢性都是无自性，那么本质无生，从空法中你去假立这一切，再去看后面所有这一切的流转相，本质不生就已经全盘已经道尽了佛法全体的道理。苦集灭道就是这些东西，苦集二谛不过是在劝起我们在世间不入道的那一念心，让我们能够提起一个正念真如的心去入道，去入道，然后去了达一切法是极灭之性。所以呢灭谛呢是唯一的圣意。那么虽然唯一圣意是极灭的，但是障碍却是很具体真实的，所以我们要修道谛去克服这个极谛的积聚相以及苦谛的遭感受苦的相。那么于是呢我们就用这样子一个行法，就可以把四谛以及三法印的道理、啊、常常都挂在心头。那么于是呢我们这一念心就住在道上，就等于用四念处啊护住我们的三业，那么慢慢让三业的习气改变，就是解脱道的根本。不管你用南传藏传显教这一番道理，都是可思议可以操作，依着这样的升起次第，你只要烁烁练习，改变了凡夫的习气，就不用走太远的路。如果这样实在是不来，我们只好祈求用密法的方式呢，让佛本尊种种的加持啊，透过那个仪轨栽培善根，在广大深广的加持力底下呢，我们有机会能够成就。那南传呢看起来好像比较是直接，不过呢他的分析对于某一些人而言，越分析越会感觉有一个我在。那么如果你的心其实也比较不是想要去做抽象思维的，那么你也比较喜欢具体的，那么南传的四念住的方法也是很可取的。那么现在坊间也慢慢抬头了，那么都也可以去学习，但是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看到很多的学长也是一样，看到他们那种就是南传那种分析性的四念住的方法，总是感觉你可以分析嘛，每一样都是有自信的情况底下，很难悟到空义。那我可能长久以来就对空无我的法义是比较相应的，所以其实你就要看自己的根性，那么顺着自己的根性找一门行门，有一个正念真如的法，那就是你的慧门的所在。那么行法更是简单，其实你就是正念所缘，其他呢不要多诸作意妄想分别执着，你就尽管放下，只管看着你的正念所缘，自然就容易得定。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要你要克服的是身习心的种种障碍。那么于是呢，我们多半的修定的资粮都在调伏这三种障碍，我们后面呢都会谈到那个部分。我原本打算不说，不过智宗法师的提醒以及要求吧，那么他认为我们北传呐、啊就比较不重视这些四相修行的细节，他希望我讲的仔细一点，所以我就把我自己浅的心得在那个部分会跟各位多一些报告，多一些报告。其实我觉得法很简单，重点只是个别差异面对障碍调伏的方便善巧，如此而已。那个部分其实是最费时间的，当过得了这一关，自己不要觉得那个是道或非道，道不是那些东西，但是也是这些东西，就是你在这些调伏的过程当中心不乱嘛，心不乱嘛，你不要急，这些东西真的是急不了的啊。 成佛这条路呢，其实是智慧成就的，不是定成就的。定只是它的充分条件，还非必要条件。因为以阿罗汉的成就者而言，有一种阿罗汉叫做慧解脱阿罗汉啊，慧解脱阿罗汉。那么他也没有定，当然如果你也不祈求神通的话，慧能够解脱就可以永离恶趣，这个就很了不起的嘛。所以我是觉得，真正能够让我们不造恶，真的能够让我们清净犯恨，最大的关键并不是依赖在定上面。定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的要件，但是如果你的善根在慧解上有力量的话，其实我觉得那才是根本的关键，那是绝对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光只有它就可以解脱了。但是如果有定的加持，那个慧的力量可以真正不退失如此啊。所以我还是劝各位，一根还有力量，能把这些理路相关的不算长的文字能够背下来，这才是你端坐念实相。否则你念什么实相呢？你没有真如的文字法可以去受持啊，对不对？你心就是空空的，你再怎么修，你就是得定而已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一直讲过，非常的重要。过去我们可能并不是太要求各位学长真的要背诵，不过背诵是其实透过书写啊、背诵啊，乃至于经常拿来做一句一字的思维啊，这些其实都是行法啊。那么这些行法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端坐念实相，那个所缘不忘失，就是为了这个这么简单的目的。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慧是展开不来的啊。你再怎么在定中胡思乱想，那都是散乱，都是散乱，没有正念所缘的对象啊。所以这是根本的关键。所以各位应当多花时间念诵。但是我不是叫各位只是念诵不思维，因为你现在还不晓得怎么思维的情况底下，就先就透过念诵，如果你愿意去书写，其实目的各位把它放在不思正念，就是把它记下来，就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呢，功课当然就是常常去思维它嘛，啊，先去思维它的缘起的道理，就是我们思维观待道理啊，先去看到这个东西到底在讲什么现象，把那个现象所表的随时随地的心念起灭表的这个跟道理相应的部分，把它看得明白，这就是行法啊。不要以为修行跟思维是两件事啊。修行其实就是改变我身与意的习惯，因为这是行业私心所带动的三个管道。你只要把私心所带动的这三个管道清净了以后，这一念就是佛嘛，就是说说的跟觉相应嘛，跟菩提相应嘛。你有修行一定是一个很繁复的仪轨吗？未必然的。我们今天很幸福的是在显教将来修持这样的法，道理是这么显了明白的，显了明白的。现在就看看我们的根器是不是这一条路上的修行人，如此而已。如果你真的欢喜别的行门，那真的要尽早找一个师父依止，要有传承，要跟着老师，长期的跟着老师一直不断的学习，这很重要。那么我说过，我在这边跟各位学长是一起学习，所以我的立场是站在文思治良上的积极。好，我们大家奠定透过文思这条路呢，奠定正见。那么正思维以后呢，就要靠各位学长自己真的多用功努力。那么因缘得了空，我有这个条件了以后，我绝对答应啊，愿意跟各位一块共修。但是我们还是祈请有愿意发心的出家法师们能够来带，这是还是上上之策。好，那这段文一开始之前呢，就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十二因缘的白话啊，就是浅说。各位来看倒数第二行，福行人欲行大忏悔者，各位把大忏悔三个字画出来，那个大不是大小的大，那个大大者呢，是跟大乘发心啊，是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应的心，所以呢，言之为大啊，言之为大。那么大乘最重要的关键呢，其实也就在毕竟空义，或者是无生义，或者是平等真如。那么他的修行的法要就是离一切法的自性见，这些呢都是被称为大的理由。因为如果你这些圣意能够去 原念不忘失的话呢，你其实心是不生任何流漏的，所以也就无所谓各种忏悔的事项可行，因为根本罪福无主。于是呢，你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忏悔法呢，这种理路呢，称之为道。那么这个文呢，也在各位看一下95页哦，那个我们那个法华三昧仪轨的文，倒数1、2、3、4、5、6行下面有没有作事忏悔、明大忏悔吗？啊，那里有。还有呢，我们在四禅波罗蜜呢，倒数45页，倒数1、2、3、4、5行，作事忏悔、明大忏悔吗？啊，其实这个你可以看到前后这两个文其实是同出一个观念底下的。好，如果我们今天呢要从大忏悔下手，因为法华三昧忏的主体就是这个，就是这一个无生忏的正修三昧的理路，整个这一篇文的理路就是整个智慧般若三观的基础所在。那如果你要行这个忏悔法呢，就应当起大悲心，而大悲心呢就以般若为体的啊，以般若为体的，所以应当要起大悲心。于是你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原念，你为谁忏悔？不是为自己造罪忏悔，不是为自己硕硕的想要快一点得到一种解脱清净去求忏悔，因为你这样子的修啊，你的所缘就是我所，记住哈，般若就是无相，般若就是无我所，你能够跟无我所相应啊，才是般若的气氛。那么如果要谈到大悲心，其实就是叫我们正念所缘要转我所变成什么，变成十法界一切众生。因为我今天如果常常生烦恼，流漏生出于在我三业造作的时时刻刻，我就有机会触恼到众生。你要反过来想，而不要去想说好，我造了罪了，好，我就把自己害到三恶道去了，所以我要赶快把自己拔出这个轮回之路啊，这样的心就是私的、自私的，它是在长养我所的心的啊。记住这个关键就是南传跟咱们大乘啊最大不一样的所缘所在，一定要先从这边下手啊，一定要正念大悲为所缘，以一切众生为道场，这样子来发心修行。所有的修心都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先下手，不管你在修什么法下手，一定要从这里转变我们的修行动机啊，从个人的解脱，其实整个这条路都是解脱道了啊，往后这条路都是解脱道了，忏悔是解脱道的方法了，但是解脱道的动机就牵涉到这一个心量的差别。那么大乘的差别就是这个，你一定要以十法界的众生为所缘，你为了不伤害这些众生们，乃至于呢你要为他们做榜样，乃至于呢你要硕硕的去让你的力量发起来，才有能力帮助他们，这些都是你思维的方式跟角度啊。那大悲心啊菩提心啊，这构成一门功课啊。如果各位有时间爬得起来的话，早上5点钟礼拜五，就今天早上，就是法藏法师他讲菩提心修要，他讲的这个部分真的讲得好，而且他用心很深刻，老婆心切，我觉得讲的实在真好。那各位应当把这个课，而且他又不会太偏藏传的方式去说啊，他把南传很好的很多文呐、啊、也都整理得很好啊，真的很好。那么就我所知，他这一个讲是应当是在南普陀很早以前就说了，我之前听过这个录音带的，所以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应当去请啊，应当去请啊，我是不知道去哪请，你们可以去找找看。不过你们只要随着这个佛位哈的这个小光佛学院的这个时间呢、啊，礼拜五嘛，你就真的去听啊。我觉得这个整个的关键都在转变动机啊，你把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啊，要变成非常的自然，不是刻意，也不是浪费自己的生命，也不是给谁占便宜，完全不是，把这所有自己心里面不平坦的那一些疙疙瘩瘩的东西呢， 要把它用熨斗烫平，对不对？烫平之后呢，很舒坦的走这条大乘之道。其实刑法无三乘的差别，但是此心这个转变动机是真正三个关键之一。你从这里开始转变起，然后怜悯一切是指一切法界，深达最远，知道罪的根源是什么。其实罪的根源其实本来是实相，本来一物也都粘不着身心，可是我们今天看不明白这件事情。达者是通达，深者是现观，深观，深观什么呢？深观般若波罗蜜的话呢，你就知道罪跟我们所谓实相真如的本源其实是不二的。为什么不二呢？因为两者都无自性啊，空这一法无自性，罪罚这件事情呢，罪福这件事情呢，也是无自性。因法法无自性故，所以法法不二。这是就缘起的相上来看的话呢，法法差别呢都是如啊，都是明明白白的。那这当然我讲长了，讲多了哈，那是因为对般若经熟。各位慢慢的对般若经的道理越熟，随便念一法来，你就可以烁烁的去体会到楞伽经所讲的空无生不二离自性见啊，照着这个次第。那整个修法从哪里下手呢？从离自性见，从离了自性妄执，你就可以了解一切法怎么样不二平等的。那么从平等呢，你就可以了解一切法不生，从一切法不生呢，你就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到一切法毕竟空嘛。那你能够了般若所谈到的毕竟空的一个根本法义呢，你心呢就真正不去有任何的戏缚。那么圣凡两忘的情况底下呢，促进啊逢缘都是真如，那个时候呢是最圆满的修行方式。那么大乘当然是推广这一条道路，不过如果真的我们觉得太抽象很难，我们就随自己心缘念的来的法门呢去作意，但是呢殊途同归，都还是要回到这个道理上去的啊。不管你从哪一个法门去下手，这个道理不通的话呢，都还不达究竟。那现在很多人一直不断的在那边比说什么法门是方便法门，什么法门是究竟法门。老实讲，所有的法门唯有只有佛哈，如来的心才是唯一究竟的。道成佛前所有的都是方便，所以你不能讲大乘是究竟，你不能讲南传是究竟，你也不能讲藏传是究竟。可是有人就在这些法门上呢去批评高批评低，这些其实都不是重点。究竟跟方便是一条路的，你不透过方便不达究竟嘛，究竟是方便的底嘛，方便到圆满以后呢，一切障碍不现了，你就是究竟嘛，对不对？所以法方便法的自信就是究竟，你不能把这点东西拆成两件事的，不能说好有单纯的一个法是方便法，如果这个方便法不能引导我们去证般若的话，这方便法就是邪见啊，你怎么可以称为方便法呢？我们称为方便法一定要有般若为基础的嘛。所以这两件事情的不二是这样意思，所以有了解这个不二的道理呢，你就不能去分别某一个法门是方便，某一个法门叫做究竟啊。现在真是太多人就这样提的，搞得这个莫知其名的人在那边抉择，不晓得怎么下手哈，那浪费了很多可以解脱的时间啊。好，再拉回来，所以则何呢？一切诸法本来空寂，这是讲灭谛的实相。尚无有福，这不只是无福而已啊，况复罪耶？啊，连福这件事情都没有了，何况是罪呢？旁边再加上一句话，如果罪相应是下三道，对不对？福相应呢是人天，还有一种业叫做不动业啊，不动业，不动业呢是世间乃至于外道共同的一条道路。他也可以调伏烦恼令他不生，所以呢旁边呢也要去看禅啊，这世间禅乃至于十二门禅的修行啊，都也是无自性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在修禅的过程当中去追求那个禅具生的境界，去求禅具生的境界呢，那又是在取妄，取妄。我们要的是他那个身心的堪能性， 啊，能够在慧上面呢不散乱，而有断除烦恼令其不生的能力，这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是那个效用，我们要的并不是追求那个境界跟他的眷属功德，那个并不是我们的所求，我们只是透过这条路，所以目标要正确。所以在一切法无自性中生种种法差别的情况底下，不但没有福业，也没有罪业，何况没有不动业。虽然我们今天修行是一直在禅上面去修的，可是要连禅这个不动业本身自己都要知道，它当体就是无自性。所以你不必去局限于某一种七支坐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做法，或者是你的定到什么样的功夫，都是看我们的因缘。我们今天过去生如果定根好的话，我们很快有很好的境界，可是越是这样就越容易卡在不动业的果报这条路上去，反而还可能比那些不太容易得定的人，他可能一刹那有个味道地定的味道，马上正念自念住，他就出世间了。所以后来居上的人大有人在哈，所以不要在这个地方有任何的快啊慢啊高啊低的分别，因为一切都是无自性中生啊。所以呢，本来空寂是一切法无自性，不但没有福业的，乃至于没有他的果，也没有罪业的因，也没有他的果。其实本来是这样子的，因果本来都无自性的，但是众生不善思维。那不善者的善呢、啊？用妙老的说法，你呢不倒向涅槃就是不善，对不对？你老是用生灭心去思维啊，堕入长断两边就是不善，就是不善。那么善，什么叫做善？只有涅槃才是唯一的真正善。能够了解一切法无自性的实相，这个是真正的善。只有这种善才可以让我们出世间，只有这种善才可以让我们永离轮回，得到解脱的本怀。所以呢，不善者就是我们的思维不能够令我们解脱。我这样解释哈，把它倒装回来，我们的思维呢不如理啊，所以不善也可以称为不如理思维。因为我们不如理思维呢，没有办法证见法，没有办法证见真如，没有办法证见缘起，所以呢，我们老是依止于颠倒见的情况底下呢，造作善业。这时候善业呢，你可以讲是善业、恶业、无机业，或者是罪业、福业、不动业都可以啊，这是不同法相的诠释方式。因为这种不如理思维呢，妄见这个色相为有啊，开始去造业。这就是妄执有为而起无明及爱慧。那爱慧合体呢就叫做痴，这边虽然没有点出痴来，痴其实就是前面的无明嘛，对不对？那么无明这是痴，加上爱，爱就是贪，慧就是嗔，这就是贪嗔痴三毒。这三毒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妄执有为来的。而有为是什么呢？如果用白法来说的话呢，从色法到什么，到六位无为前的那个四位啊，那四位的九十四法都是有为，都是有为。乃至于照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说法，无为有为是共因的。因为呢，无为是因有为而说无为，所以呢，六位无为除了真正的真如无为之外，其他的五个都还是一种譬喻法，都还是依着名言施设出来让我们去体会无为的一种方便。所以这种仍然还是有为的。如果你真的把说这个真如啊还可以分成六个，你真的讲六个法，你就认为真如有六法，那你读解释密经，解释密经还有七真如啊，你读成为师论，你读庄严大乘经论，你就发觉真如乃至于色大声论真如都有十门呢、啊，你这样搞起来呢，真如到底是一还是多就搞不清楚了，那就会开始骂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你的宫北差真如你不可言说，供给来过是又是有六真如，又是有七真如，又是有十真如，你是供金啊供给啊呢？这就是把名言哦当作是实有的。比如说我今天介绍我说我有头。我有手，我有脚啊！你把头当作是我，你把手当作是另外一个我，你把脚当作我另外一个我啊！我全身器官讲完，你不就是数出一百个、一万个、一千个我吗？你如果真的把每一个名言都当作是有实体自信的话，这就是妄执有为嘛。 你我们就是困在这种名言自信而不了，这个就叫做不善思维啊，不善思维。所以为什么我们花点时间去学习解释秘经，就是告诉你你要端正思维的方法，了解世俗谛跟圣义谛其实是不二。那么名言的施设是为什么？把所有这一些一切经教文字背后的秘密先搞清楚，不要被这些名相的施设本来是好意哦，都搞拧了，都搞拧了，然后呢，先去弄坏了自己的智慧，对不对？搞得颠颠倒倒的，不如理思维，然后再回来再怪东怪西，对不对？还在抉择法门上的时候分出高高低低啊，方便善巧啊，全时分别啊，妄执有为啊，那这些东西都在玩弄什么？玩弄贪嗔痴三毒啊。好，从此啊，三毒啊，这个三毒就是我们的无明因啊，它就会啊陪伴着我们呢、啊，俱生啊，随着我们的每个念头啊俱生，带动我们的三业广作无量无边一切重罪啊，一切重罪。为什么称为重？辗转相依为之重。如果做了就是做了，对不对？顶多断一次头嘛，可是问题不然啊，他做了之后我们还在这个地方受苦，受苦之后呢我们又要去改变，所以又会造业，我们会在果上继续造因，那么于是呢因果辗转相依，这个是真正重的意思。你纵使我这一生我知道我下五无间地狱这一世就报完了，老实讲虽然五无间的罪很重，实在不重，实在不重，那就跟阿瑟斯王子入拍球地狱一样，我宁可长痛不如短痛，不要老是让我去受什么天的福报，那个寿命很长，福报很好，可是一点都没有好玩，一点都不好玩。所以所谓的重是这种一直不断的无有出奇才会是重。重为什么我们也念作重的意思，就是重重无尽的，就是一直不断的因果相依循的情况底下，你根本看怎么看看不到出奇啊，这就是重罪的理。而所有重罪又很可怜，皆从一念不了心生。不了，不了就是没有办法正念，没有办法正念心生，其实是无生，其实是无生，就叫做一念不了心生，还起了什么除灭的心啊？若欲除灭，但当反观，其实不是真正拿什么刀枪去除灭这样的烦恼。所以我们前面谈这个有漏心有漏法那一段文的时候呢，就是要我们泯去能所的假立。你不要以为说好真的有烦恼，是可以说有烦恼，对不对？你说有没有圣道，也可以说真有圣道。那么在苦集灭道真实有的情况底下呢，你怎么样去断烦恼呢？于是你去求这个法，于是到处在心外求法，都不晓得其实呢修行只是反观而已啊，只是反观，把这个观照的习惯就改变过来，改变我们观照一切法的习惯啊。于是呢接着从意业的转变，身业语业就转变，当三业毕竟清净以后呢，就知道如此心者从何而起，你就会有这个疑情，我到底什么心在造罪，我什么心在受福，我什么心在当下这一念上修禅，这个疑情就是禅的关键。为什么我们称为禅啊？禅的就是心地，就是静虑，在这一个万法空寂的情况底下，谁是能思维者？当你泯除了一切所思维的境的时候呢，还有能思维的心吗？遍寻不着的时候呢，你就误入无生了啊！无生是从这样子次第去悟进去的。你不管修大乘的哪一个法门，从藏教就是南传小乘的四圣地去下手，四念处去下手，都还是要一路一路的看到这个道理啊，看到这个道理。所以呢，找不到这一念心，找不到这一念心，于是呢，你就必须要去推敲嘛。前面呢，既然是没有能锁，那我们唯识观有一种方法，就是先把锁遮住，把镜遮了，唯看心啊，唯看那个心，于是呢也可以进入底下的思维方式。般若呢是直接看，直接看我是什么，对不对？直接看我是什么，观察四因无生，他就可以明了了，心是无主体性的，是无自性中生出种种颠倒妄想。 但是我们就先不要那么快的得到那么一个结论，我们就去看，如果它有的话，那么我就从时间相跟空间相上面呢去了解它到底有没有新的主体性。所以底下呢第一门呢叫做三际观，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称为三际观。各位不妨在天的部分可以写一下，它怎么去思维呢？这思维各位应当很熟悉了啊，我很快可以念过去。心，心在哪里？心难道在过去吗？因为唯识学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心的体是什么呢？是等无间缘所提供的落泄影子，对不对？都是这个影子啊，原念当下这一境于当下不了，当它落泄以后呢，有一个后势力的影子，我们抓取那个影子，对不对？把那个影子当作是真的，这是唯识的说法。而般若呢，是直接去看它在过去时现在存在吗？过去法已灭，它没有生处，对不对？没有存在的处所，没有。那么已灭之法则无所有，无所有是性无所有，你不可能还留存一个自性存在过去的某一时某一处，不可得的，那不可得的。如果可得的话，底下要推论哈，如果就比较笨的我们来看的话，你要继续去想，他如果他真的在过去啊，真的在过去，那我问了、啊、当现在这一个刹那也过去了以后，我是不是又会生出一心呢？那我这样的话，我不是是无数量的心吗？啊，这个无边无数的心，哪一年才是我？那么过去现在每一时的心，是不是都能一直不断在作用呢？那我是不是分身法界？那么什么东西在分身法界，哪一个是我都找不到主体，对不对？这个其实就可以看得到它不如理之处。所以回头过来立根的人一思维这样，就知道他性无所有啊，就知道性无所有，那个性是体性啊，他的主体性是找不到的啊，是找不到的啊。所以那个无所有前面呢加一个性，或者加两个字体性，就可以了解到心的体性呢是无所有的啊，是无所有的。那么你不能够叫一个无所有的法叫做心嘛，对不对？心你没有体性，没有一个东西，像这边至少有个东西嘛，我说它是叫做这个布包的这个铅笔盒还说得过去。我如果找不到一个东西可以圆念啊，担当那个名字法，就是心的这个名字法，那你就不可以成立嘛。所以呢无所有法不名为心，那个不名为心中间加个字，得不得名为心啊，他没有办法担当得起称为心的主体，因为这个名无实，你依名求实，这个实性不可得，对不对？那实性不可得，你安立一个心的这个名字，不就是很虚妄吗？啊，不就很虚妄吗？你当然可以安立了，啊，可是就像称这个兔毛鳞爪一样，那对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啊，兔脚龟毛了。兔脚龟毛这种不存在的法，你可以有它的名，乃至于你可以画卡通，对不对？去自己造那个像，可是毕竟都是有为法，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本来有的法称为那个心那个主体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观念，所以它不在过去，这很明白的。那么这是先浅过去，接着浅未来啊，记住这个思维的方式哈。若在未来，未来未至，还没有来嘛，既然未来就是还没有来嘛，还没有来怎么会生个心，怎么会生出一个心呢？那么未知之法即是不由，不由者就是不生的意思，就不会先生一个心，等未来来了以后呢，那个心会在未来那个时间产生作用，这不可能的这种事情啊，即是不由。那么这个还没有升起，不由就是还没有升起，还未升起的这个法呢也无此心呢 啊也没有这个主体心的主体性呢。那这样你剥除了过去前面，现在又播出了未来啊，这两个都很容易，可是背后有个秘密意义。因为我们今天不了解过去已灭，心无有是处，可是我们今天呢就一直不断的扒着已经灭谢的法，对不对？贪着不舍，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请在过去那个两个字旁边呢写两个字，就是贪着。他其实要看的不是时间的过去相，而是要看着我们的贪着相。因为能贪所贪的法一定要在过去，你现在 还没有产生认识作用，所以贪不来，对不对？未来法也还没有生，贪不来啊。所以其实要看过去心的相，要看贪的相，贪着的相，染着的那个相，就是对过去法有染着心，这是过去心的形象。所以我们讲相有两种相，一种是体相，一种是形象。体相者是那个主体的相啊，主体的相。形象者是它的作用相啊，是它的作用相。比如说脚踏车搁在路旁，你可以看到它静态的样子，那个是它的体相。当它开始在路上被人家骑的时候，对不对？它可以左弯右弯，可以跳狗链啊，就是单轮这样子骑起来，你就看到骑的善骑者就会有种种形象出现啊。你也不能讲哪一种形象是属于啊，脚踏车哪一种形象不是啊？所以体相虽是一，形象却是可以变化万千，这也可以从一义门去看这个事情。那我们不谈那个哦，拉回来，过去法的形象就是要我们去看什么呢？看染着心、贪着心。于是我们的贪可不可得？不可得嘛。接着呢，未来要看什么？希求心，要看我们的希求心。未来心的形象就是那个希求心，去盼望、去造作、去预先构想一个未来的法，而这个未来的法一定依于什么？依于过去的染着。那么染着的过程当中，我希望它变得更好，于是你会去修正，这就是你的心。你去造作了这个心，然后呢，投射在未来，寄望缘成就为你，对不对？于是呢，就造作了能享是我，能得的是我，那么所得的就是我所。就一直不断这样升起，所以呢，这里未来心的形象就是希求，就是希求。那么于是呢，我们就进一步去思维了，离了心，在过去的染着相以及未来的希求相，请问现在应当只有信尽限量无记性的限量的认识而已嘛，对不对？而且这种认识应当是无明的认识，没有明言的认识，没有分别心的认识，对不对？唯是色法，色就是色，心就是心，